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吴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1米。现在是10月31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而且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抗议示威仍然持续之际，中共19届四中全会在星期四闭幕，公布当中强调必须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国共产党，指北京出口独裁制度。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China today is not the same as the people of China.
蓬佩奥说，今日的中共政府对美国以至全世界构成挑战，所有人都要在各方面对抗这些挑战。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智利峰会取消之后，中国官员仍然对签署贸易协定表示乐观。美国高级官员说，东盟不需要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话，取消黄之锋参选区议会资格，破坏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原则。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香港持续了四个多月之久的示威抗议仍然在持续之际，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星期四闭幕之后的公布当中强调说，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是实行管治。中国从本星期一开始举行备受各界关注的四中全会，香港问题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官方的新华社在会后发布的公告，将一国两制称为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并且提出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的机制。香港自从6月初以来连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期间不断发生警方和市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星期四仍然有示威者在旺角弥敦道和太子道等地举行抗议，警告向示威者施放是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香港政府10月31日的一份报告说，今年第三季的香港经济比第二季度萎缩了 3.2%， 已经构成了技术性经济衰退。而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多明尼克拉布星期四说，各方必须要尊重香港的自治法治。拉布说，香港应该寻求缓和紧张的局势，寻找政治解决方案，并且呼吁香港政府和抗议者双方是保持克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对美国真正怀有敌意，并且抨击北京出口独裁的制度，对美国公司施压，并且利用胁迫的手段提高海事索赔权。蓬佩奥星期三在纽约哈德逊学院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
Tha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China today is not the same as the people of China. They're reaching.
蓬佩奥说，今日的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是并不一样，他们寻求并且使用方法对美国以至全世界是构成挑战，所有人都要在各个方面对抗这些挑战。如果忽视这两种制度上的根本性的差异，和这些差异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影响是不符合现实的。在此之前几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发表了强硬的言论，说北京是他们对社会、法治和国际贸易的独裁方式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回击美国的主张，说华盛顿正在抹黑北京的政策。在智利因为国内动乱而突然宣布取消亚太经合峰会之后，路透社在星期四的报道说，中国官员仍然对下个月两国完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持乐观的态度。中国国务院参事、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新加坡一场美中关系论坛的期间是向路透社表示，如果中美能够是通过外交管道维持紧密的沟通，他仍然对下个月双方能够签署第一阶段 贸易协定是持乐观的态度。他说基于互信互利的原则，他相信两国能够达成重大的成就。朱光耀在2018年卸任之前，曾经以副财长的身份直接参与中美双边贸易磋商。中华政府支持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亦都向路透社说，取消智利峰会对美中贸易协定毫无影响。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原定在下个月在智利举行亚太经合峰会期间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但智利总统皮涅拉在10月30日宣布，鉴于智利国内的局势的动荡，取消原定于11月16日至17日在首都圣地牙哥举行的峰会。这个突然决定令到美中两国领导人终结贸易战的努力遇到新的障碍。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目前磋商工作进展顺利，双方将会按原定计划继续推进磋商等各项的工作，双方的牵头人将会在本星期五再次通话。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10月31日表示，美国提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概念，不是为了扩大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而是要展现华盛顿谋求地区繁荣的长期接触的政策。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大卫史迪威说，安全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接触模式的支柱，但不是核心内容，安全是通过与本地区的国家的合作实现。他说这个模式的核心的内容就是繁荣、经济发展等。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回应有关中国担心美国这个举措是对抗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战略问题的时候讲这番的说话。他说没有安全就没有贸易，繁荣也都不可能，但是他说美国过去不会，将来也都不会在这个地区谋求控制。美国媒体报道说，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将会在下个星期在民主党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的调查当中是作证。其他几位证人作证说，博尔顿对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幕后工作深感不安。他要求乌克兰对民主党和2020年总统候选人拜登涉嫌腐败进行调查，证据从未浮出水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中国因素笼罩了香港教育界，学术自由和教学自主受到威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说，取消黄之锋参选香港区议会的资格破坏香港的法治和一国两制原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区议会的选举提名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受到美国国会关注。来自两党多名国会参众议员在推特上发文批评香港政府的决定是破坏香港的法治。而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在10月29日发出推文，指禁止黄之锋参选是破坏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0月29日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单独禁止黄之锋参选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再次破坏香港法治以及是一国两制原则。黄之锋星期二在收到他登记参加的海怡西选区选举主任蔡亮的通知书，裁定黄之锋提名无效。通知书表示，黄之锋提交提名表格的时候显然不会有意图拥护基本法以及是保证效忠香港特区。黄之锋定于11月24日举行的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唯一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先后在推特上面发文谴责香港政府取消黄之锋参选资格的决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推特直言批评说，香港禁止黄之锋参加民主选举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过分干预的又一个实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参议员以及是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上个月曾经同黄之锋等一行人在国会上进行会面。 梅嫩德斯参议员亦都在他的推特上发文，呼吁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当中，众议院则是在这个月的16号即无异议通过该个法案，法案必须在参众两院都通过并且由总统签字之后才会生效。目前这部法案参议院议事日程当中仍然未出现新的进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在他的推特上说，香港人民应该是选出他们民选官员的人，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对一国两制架构的侵蚀不应该如此无法无天。恩格尔同时亦都呼吁参议院能够尽快地将获得两党支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诉诸全体院会表决。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在推特上表示，香港政府拒绝接受黄之锋提名参选区议会选举，违反了香港人在基本法当中受到保护的参选权。香港人应该有权自由地不受审查或者是政治压迫地选择他们的支持的人。多位两党议员亦都在推特上发文，认为黄之锋的参选资格被取消，凸显的是北京对香港政治以及法治的干预。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表示，如果香港希望有别于中国大陆，这个就是应该停止输入北京的专制做法，参议院应该是支持香港抗议者，并且是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亦都在推特上呼吁国会以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来支持香港示威者。他表示，应该是香港人而非中国共产党才应该决定哪一个来领导香港。美国国会必须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来展示出美国人民明确的支持，好像是黄之锋这样争取民主以及更大程度自治的勇敢的香港人。在今年6月由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香港示威抗议之后，首名造访香港的国会议员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亦都在推特上说，禁止黄之锋参加已经是被北京动手脚的选举，是共产中国软弱以及是恐惧的象征。他们知道香港人不会停止抗争，北京或者是可以禁止黄之锋参选，但是他们这样做只会强化香港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香港人一直批评北京不断背弃一国两制之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加剧干预除了国防和外交之外的香港内部事务。而延续了超过四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就是香港人对香港当局和北京不满的一次激烈的爆发。有香港学者认为，北京对香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教育界，并且左右了教育界的能力正在不断扩大。教育界能否维持教学自主是令人质疑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香港的报道。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副教授的仇国平，曾任澳门大学政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在澳大期间，他以香港人的身份积极参与澳门社会活动，推动民主发展。2014年被校方以灌输自己政治观点，从而违反职业操守等罪名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开除教籍。回到香港之后，仇国平一直努力寻找工作，但是多年来拥有博士学位的他只能够在香港一些大学里面找到合约职位，与终身聘用无缘。他表示好不幸的是，他早年在澳门任教时所说的香港大学澳门化总是在他身上应验。而 研读与教授政治的仇国平没有因为澳门被解雇的遭遇而不敢出声。他表示他在澳门大学被学生投诉的情况在香港的一些大学亦有发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说当他在课室讲到中国政治的一些议题的时候，有大陆学生不接受出来反驳，并向学系领导投诉，结果是他不再获得续约聘用。他强调他没有教授过任何错误的事。
通常来讲呢，集中的事情不是因为我讲错，只不过是因为我讲的事情是他们不喜欢听。通常来讲这些说话都是一些批评中国政府啊、政治啊有关的事情。我也曾经试过呢，就是因为讲完这些事情，然后呢就学生投诉之后呢，就被学系的负责人呢就是去召见的。要求我呢就在以后的上堂的时候呢，就讲嘢呢就是要比较平衡一些，而跟住呢就是投诉之后那个学期呢，就不可以继续续约了。
不过仇国平坚持己见，话学术自由从来就没有平衡这个要求，有关做法混淆视听，与学术自由是有抵触的。他继续说，
因为呢就是根据美国的大学校长教授协会 University of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Professor， 其实呢他们对教学自由、学术自由呢又是有定义的。就是他们的定义里面呢，就是包括呢就是教师呢可以基于事实呢是讲各种各样的观点的，就没有一定是需要要观点平衡的。因此呢就对于我的教学呢提出一个批评，话不平衡的，其实是干预着这个教学自主和学术自由。
仇国平在教学上不如意的遭遇，有阵时亦会投影到自己的个人脸书上。他10月22号这样写，课堂上讨论 Visa 和 Mastercard 进入中国市场的困难，即使用中国大陆媒体以及亲共南华早报的报道，不少大陆学生感到不舒服，认为 Visa 和 Mastercard 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没有困难，报道是假新闻。他开始怀疑在香港的课室里面能不能够实事求是就大陆问题进行讨论。记者在10月19号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亲自听他上课，了解到他教授内容的敏感性。他主要是讲解中国官员如何在国外洗黑钱，如何会规避国际间的调查，将贪污得来的金钱往外转。香港反修例运动自从6月爆发以来，仇国平亦身体力行参与其中，希望体现学以致用的精神。他说，
自从今年6月之后，我都有参加反送中的运动。我之所以参加，就因为在回归以后，特别是在近年，香港政府、警察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违反法治和违反社会公义。所以我希望就是透过这些行动去表示我们的不满，以及就是向各个方面的政治势力就表示香港人就是要对于这个民主自由、人权公义是非常坚持。
不过他强调，威胁香港学术自由与自主的不单只是在于包括中国大陆学生在内的投诉，还因为香港众多大学近年削减经费，多数情况下雇用合约制教师，过分依赖招收内地学生作为收入来源，从而导致自我审查不断加剧。仇国平担忧的话，
在现在就很多的大学教师他们都是合约的，不是终身聘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对于大陆学生的的一些观点，大家都会可能会有一些的需要是自我审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很多的香港的大学呢越来越都是需要依赖大学学生的学费收入的。因此呢，就是不排除呢就是会有一些做行政的人呢就担心影响到未来的收生，于是乎呢就会是要求教师在他们的授课的时候是要比较包容大陆学生的观点，包括就是支持中国政府的政治观点。
此外，10月29号是一个由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举办的有关探讨反修例运动前景的公开论坛上，两名城大的同学非常不满校方以程序为理由拒绝他们在校园内举行这一次活动，导致他们被迫走出校园。他们认为校方此举是赤裸裸的打压学术自主和自由。 盛大学生组织者 A 同学表示，盛大近来呼吁政治与教育分离，保持教学中立，这个只是校方打压学术自由与教学自主的伎俩，背离了学术自由容许各种不同观点与知识的存在。他说，
我认为某程度上是会有学术自由是会有少少打压的，譬如说就城市大学为例，其实这几天已经出了一篇新闻，其实讲一个内地的教授啦，就因为说内容方面涉及政治而被同学的grade是零分的这样啦。咁而且學校亦都發過一啲通告啦，就希望話將學校係其實一個政治中立嘅地方啦。咁就希望係將教育同政治係分離嘅。咁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學校其實是一個學術自由嘅地方啦，點解我哋唔可以講政治呢？如果佢基於喺呢個學術同埋教育分離，個政治同教育分離嘅時候，咁到底我哋譬如作為一個讀政治嘅學生，咁究竟係我讀緊係讀緊啲乜嘢咧？係啦，就係咁樣。
参加活动的 B 女同学亦支持这个观点，并且分享中国大陆教授在盛大谨慎言行的情况。他担忧在中国大陆高校七不讲的规定下，是否会有一日慢慢地蔓延到香港的大学。他说很多同学亦有这个疑问。
我觉得呢，香港的学术自由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规范在这里的。虽然一些教授或者 tutor 呢在同学生私底下讨论的时候未必会介意讲自己的政见啦，或者发表一些政治的看法啦，但是当在一些正式的场合，或者譬如他知道有录音啊录影的话呢，就会有少少避忌。所以我觉得不可以说完全没有这个规范，是的确是有的。
记者在访问两位盛大学生的过程中，两位中学生主动前来要求分享个人在学校的经历。初中的 M 女同学说，她听到学校老师最近有一个讲法，就是近期香港政府教育局进一步提出要对初中的中国历史课程内容提出改革，删除所有历代发生过的动乱内容，只是讲兴盛不讲衰败。她特别的举例说，唐代曾经发生过安史之乱，教育局就是提出将来不教，唐宋元明清只是讲好的兴盛的，整个中国历代发展都只是正面。这个是什么教育？是公然的利用中国历史对初中学生洗脑，有关建议受到很多不同中学的中国历史教师的反对。中学生E同学表示，他就读的学校有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当反修例运动在各间中学闹得热烘烘的时候，他学校的管理层反对同学在校内叫口号和戴口罩，私下对支持反修例的学生说希望他们合作，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得罪校内中国大陆学生的家长。E同学说，这种歪理比正式的打压还要离谱。针对有关学术自由是否正在被中国因素负面影响的疑问，香港中文大学发言人电邮回复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以来致力创造多元与兼容文化的学习环境，促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互相理解，所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都享受着学术自由与表达自由。发言人说，香港中文大学将会继续坚守以及珍惜这些核心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是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智利总统皮涅拉10月30号宣布，由于智利国内局势动荡，取消原定在11月16号至17号在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这个突然的决定为原本计划在今次高峰会议期间举行美中元首会面变得不再可能了，亦增加了两国能否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不确定性。华盛顿的贸易问题专家对美中达成协议仍然感到乐观，但是在缺少时间压力的情况之下，美中之间的这份贸易协议可能会推迟达成。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仍然很有可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双方并不需要一次元首峰会才能够敲定这份协议。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内容涉及中国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准入，以及大规模采购美国农产品。作为交换，美方预计将部分取消或放松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通了电话。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智利 APEC 峰会的取消使美中元首失去了见面的机会，这个可能会使双方的谈判没有了时间上的压力。他说他认为敲定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细节的谈判进展得相当不错，他认为还是会有协议，但协议的达成或者会推迟到11月下旬或者12月初。哈夫鲍尔表示，目前在日历上看不到特朗普与习近平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或者会打一个电话来敲定协议。白宫发言人吉德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总统仍然计划如敲定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亦都就是 APEC 峰会原定举行的11月16号至17号。声明说，他们期待在同样的时间范围内敲定与中国历史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方能够比接受推迟美国原定12月15号开始对价值15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条件的话，咁美中两国有可能在莱特希泽与刘鹤下次见面时敲定协议。但如果中方的目标是取消从今年9月1号起美国对中国价值125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5% 关税的话，这样双方的谈判可能还会再拖上一段时间，除非美方做出让步。美国之音10月26号曾报道说，中方的确希望美方能够取消这一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而使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缩小至最初2500亿美元的商品的范围。路透社的报道说，目前美中双方在这一份有限贸易协议的谈判中相持不下的是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中国将购买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但这个相当于中国2017年全年采购美国农产品水平的两倍以上。中方抱怨这个采购数量不切实际。据美国农场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总共采购了19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国的讲法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采购。路透社引述中国一家国企官员的话说，中国不想购买很多人不需要或者在没有需要的时候进行采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哈夫鲍尔说，中方在采购美国农产品方面不愿意轻易让步是有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这个是因为中国不愿意减少从其他国家比如巴西、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进口的大豆数量，而且也都希望保持对国内大豆的采购，唯一的例外是猪肉。哈夫鲍尔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猪肉只有60到7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以翻倍，但他认为中国可能只会增加到购买80亿美元的猪肉，而猪肉还是最容易的部分，大豆的情况就不一样，还有牛肉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智利宣布取消11月的 APEC 峰会之前， 中国外交部10月30日表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带头人近期将再次通电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在此期间，两国工作层将持续捉紧磋商，他们希望双方能够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找到妥善解决经贸问题的办法。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不会触及美中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美国最为关切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政府补贴和盗窃美国企业以及实体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等。不少美国的贸易问题专家担心，在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北京将不再有压力与华盛顿谈判解决这些对美国来说更为关键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第三季度的经济下滑超过预期，正式进入衰退。中国经济成长下滑的压力持续加大。一名中国学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比利时拒绝发放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政府统计处10月31日报告话，今年第三季的香港经济比第二季度萎缩了3.2%，已经构成了技术性经济衰退。第二季经济萎缩了0.4%，技术性衰退是指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这是香港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经济衰退以来的第二次，当时香港的 GDP 下降了2.7%。造成这次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和美中贸易战。从目前来看，这两个原因都不是那么大可能很快消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9日警告说，2019年香港经济可能全年出现负增长。台湾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的资料指出，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49.3%，比9月下降0.5%，这个连续第六个月处于不景气的区间，显示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仲在加大。相关的资料仲指出，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52.8%，比9月下降0.9%，显示非制造业的增长亦都在放慢。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制造业市场需求下滑、全球经济持续放慢等因素亦都拉低了价格指数。中国物流资讯中心网站分析师张立群仲指出，综合研判目前经济增长下滑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必须要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的调节的力度，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才能够防止这个趋势持续扩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0月31日对有关中国学者宋新宁从事间谍活动的报道作出回应。他说，有关宋新宁教授在比利时当地的中国商界和学术界招募谍报人员的讲法完全是不实之词，别有用心。宋新宁教授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布鲁塞尔移民局给他的通知说，由于他支持中国情报机构在比利时的间谍和干预的活动，因此对他的签证将不予续签。耿爽说，宋新宁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他在2016年4月被中国人民大学选派担任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2019年7月31日任期期满回国。宋新宁通过电邮对路透社说，比利时国家安全局错误地指控他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他已经就有关拒绝他入境比利时的决定是提出上诉。比利时内政部的发言人说，宋新宁返回布鲁塞尔的签证已经被拒，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台湾总统蔡英文在31日接见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的时候说，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对台湾的国际参与展现了强而有力的支持。在昨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台北法案，今日最新的消息是众议院外委会亦都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蔡英文说，感谢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这个是对台湾坚守民主、努力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现状的肯定。台湾 亦都会同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保持密切嘅联系，深化双边嘅伙伴关系。蔡英文强调，中国嘅崛起同埋扩张不断挑战自由民主价值同世界嘅秩序，台湾处于印太地区嘅战略前沿，将会善尽国际嘅责任，不挑衅、不冒进，并且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不被政变片面嘅改变。中国三大国企电信运营商星期四宣布正式启动 5G 商用通讯服务，标志着中国的 5G 是真正进入全民商用的时代。新华社在星期四一篇特稿当中说，在全球移动通讯发展史上，华为、中兴等的中国企业是历经了 2G 跟随、3G 突破、4G 同步的阶段，终于在 5G 时代迎来领跑的时刻。日本南部冲绳岛首里城发生的大火几乎摧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冲绳县首府那霸的火灾始于供电的主要结构，警方说主要的首里城的正电和北电是被摧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台湾的中共代理人法案已经进入立法程序，并且引发了反响。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第三季度的 GDP 略高预期，联邦储备局再次宣布减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推进台北法，帮助台湾维系全球邦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外交施压，划走台湾多个邦交国之后，美国国会目的在于协助台湾维系全球邦交的2019年台北法，近日在美国的参众两院的立法过程亦取得快速进展。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这个法案要传递给台湾的重要信息，就是美台关系非常坚强，台湾在美国得到的支持是不分党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华盛顿时间12月29日星期二晚间，参议院无异议通过2019年台北法之后，众议院外委会星期三一早亦都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无异议通过众议院版本的2019年台北法。台北法的正式名称是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取其全名每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的缩写就是台北二字。自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中国已经划走台湾七个邦交国，而家与台湾有正式邦交的只剩梵蒂冈同14个国家。一向力挺台湾的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必须协助台湾维护国际空间，因为这个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台北法就是国会从立法上支持台湾维系邦交的具体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法案在美国国会的审议过程相当快速。加德纳的提案9月25日经由外委会通过后，这个星期二已经得到参议院以无异议方式的表决通过。星期三一早，众议院外委会亦都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众议院版本的台北法。这个版本是由犹他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康熙恒提出，内容与参议院通过的文字大致相同。在表决前，康熙恒针对这个法案表示，台北法要对台湾递送的讯息就是美台关系非常坚强，美国亦都非常感谢台湾的友谊。众议员夏伯特在表决前的发言中亦强调，在中国的外交打压下协助台湾维护主权，可以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夏伯特还提到台北法引发的问题，那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不干脆承认台湾，台湾人民不想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提到几个月来中国对香港人权公然不理的情况下，谁能够怪他们呢？ 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约霍亦都赞同夏伯特的睇法，认为是时候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对于法案跟住落嚟几时会送到众议院议会表决，曾经在台湾住过、能够讲流利中文的康熙恒话，这个法案仲需要经过筹款委员会的审议，所以他们需要跨过那个的障碍才能够将它送到众议院议会。他们希望在那里也都能够得到和这里一样的支持。清楚的是他是超党派的，他非常重要，他不是一个共和党的议题，也都不是一个民主党的议题，他是一个美国的议题。康熙恒说他很庆幸能够作为这个法案的提案人，并且将这个讯息传递给他们在台湾的朋友。台北法的内容在于表达国会意见，认为美国应该支持台湾加强与印太地区及全世界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正式伙伴关系，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下，对那些与台湾加强关系的国家增进经济、安全和外交往来，反之对那些采取严重行动伤害台湾的国家则减少这种的经济、安全和外交往来。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协助台湾维持国际活动空间，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与台湾展开双边贸易协商，最终目标是签署美台自由贸易协定。依据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台北法经过众议院表决通过后，仲将与参议院的版本协调一致，参众两院再分别就这个协调后的共同版进行表决，最后再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率第三季度是 1.9%， 和专家预期大致相当。他们认为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将会呈现弱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星期三下午，历时两日的联储局例会结束，会议决定再次下调基准利率0.25%，这次是美联储自从2019年第三次下调利率。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字又显示，201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目前达到了9840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被认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大幅攀升。观察商务部新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数据，消费者开支持续推动美国经济上行。有分析认为，第三季度的增长规模几乎一大半得益于消费者的支出，但是同时企业投资规模连续六个月萎缩，第三季度下降了3%，创自从2015年年底以来最大的降幅。而美国消费者的购买热情部分抵消了企业的投资下滑。华盛顿邮报星期三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速 1.9% 的情况被认为和总统特朗普大规模扩大对华贸易战，以及和欧洲等地区国家的贸易摩擦有关。在八月初的时候，很多美国企业都被特朗普加大美中贸易战力度的架势震惊。由于面临贸易战的诸多不确定性，第三季度企业纷纷观望，大大减少了厂房和设备类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大企业譬如波音和通用汽车公司所面临的空前困境亦都拖累了美国整体经济的发展。2018年波音737 MAX 客机的两次空难直接影响生产订单和该公司后续的生产，波音公司内部的管理弊端所引发的震荡还是继续当中。2019年9月通用汽车公司数万名工人罢工，使到该厂大部分生产线陷入停顿，新款车型上线计划受阻。虽然是这样，美国第三季度经济 1.9% 的增速还是略高于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期的 1.6%， 舆论对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忧虑似乎因此有所缓解，或者认为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时间可能会继续延长。今日美国星期三原日经济学家莱斯利普利斯顿的话讲，消费者使到美国的经济好于预期，但是依然改变不了经济放缓的迹象。 路透社星期三话，大众对美国经济衰退担忧嘅缓解，主要同历时15个月嘅美中贸易战可能产生某种妥协有关。特朗普呢个月中暂缓加征对华嘅关税，不过美中贸易协议嘅签署远未完成。据报道，同特朗普要求北京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有关。加上智利日前突然宣布取消承办特朗普同习近平预计见面的 APEC 峰会，仅就美中贸易战的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来讲，美国经济下一步走向可能免不了将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三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大陆委员会报告业务开放及总预算案之后，接受立委的质询。日前刚刚在立法院完成交付一读的中共代理人法案，成为了针对陈明通的质询内容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亲民党籍立委陈宜杰告诉陈明通，有关中共代理人法案的修法，有很多台商都十分的忧心。本来你们说这个法案没什么急迫性，但是现在急着通过，所以看起来没什么政治诚信，因此大家说你们欠台商一个道歉。陈明通说，各界都清楚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当然要做好管理渗透的防护网。政府部分尊重立委的提案，相关法案需要推动整合，陆委会会征询各方面的意见。质询结果后，陈明通对媒体说，他注意到台商关切的议题，并向台商保证说，反中共渗透相关法规和台商无关，请各位台商在大陆好好的经商，好好赚大钱。分析人士认为，中共代理人法案之所以产生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中共代理人。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庞建国教授说，中共代理人法案最大争议就是如何界定中共代理人。好显然，这个是很难做到精细定义的讲法，所以有很多人担心，好像台商，好像他们这样的学术界人士都对岸进行学术交流，很可能所有这些和大陆的交流动作都有可能在中共代理人的宽松定义中被入罪。所以在这种的状态下，中共代理人这个议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因为他很难做清楚界定，很容易导致有人于罪的嫌疑。蓝营立委指称，中共代理人法案被绿营急于推进立法程序，有选举的考量，台湾将于2020年1月11号举行大选，届时将选出新一任总统和新一届立法委员。庞建国说，这个中共代理人法案其实是暗示了大陆对台湾的企图不良，表示说大陆对台湾的任何交流在内是一种所谓统战的阴谋，这样就会在两岸议题上挑起很多的敌意。对于民进党来说，将大陆变成一个敌人，对争取选票来说是极为有利的。民进党的诉求就是要通过该法挑起台湾社会恐中反中的气氛。中共代理人法案在台湾岛内引发争议的同时，北京亦都在10月30号星期三批评蔡英文政府的 T 执政党，说这个是煽动两岸对抗。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所谓中共代理人修法就是白色恐怖死灰复燃，他的目的在于全面煽动两岸对抗，制造两岸敌意，打击持不同立场的党派团体人士，恐吓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牵制岛内的批评舆论，完全是出于一党一己之私，已经遭到台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马晓光说，他们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必须悬崖勒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两名美国职业外交官星期三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听证会上说，特朗普对乌克兰有深厚的负面看法，认为这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国家，这个情况影响到华盛顿改善美国和乌克兰关系以及支持基辅 抗击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分离主义者的外交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曾经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乌克兰事务专家的海瑟琳·克罗夫特对弹劾调查人员作证说，在2017年他参与制定了特朗普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系统的计划，仲为特朗普在年度联大会议间歇和时任乌克兰总统的波罗申科举行的峰会安排了人员。他在准备好的证词之中说，在两次活动的期间，他直接和间接地听到特朗普总统将乌克兰描述为腐败国家。克罗夫特还说，他在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从罗伯特·利文斯顿那里收到了多次莫名其妙的电话。利文斯顿曾经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后来成为游说人员。他对克罗夫特说，应该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若曼诺维奇撤职。他又说，利文斯顿形容的若曼诺维奇是奥巴马遗留的官员，他还和乔治·索罗斯有关联。亿万富翁索罗斯长期支持自由派事业以及反对特朗普的美国民主党人。克罗夫特又说，他当时并不清楚，现时亦都不清楚，利文斯顿是按照哪些人的指令或者由哪些人出钱来促使将若曼诺维奇大使撤职。特朗普今年较早时将若曼诺维奇召回并且将他解职，当时离他任期届满还有几个月。他对弹劾调查人员说，他被撤职只是出于动机明显有疑问的人提出的无根据和不实的讲法。特朗普和乌克兰的交往是主控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发起的弹劾调查的核心问题。民主党人要查明特朗普是否为了令到乌克兰展开对他政治上有好处的调查，而一度扣押了3亿9100万美元的对乌克兰的军援。议员正是调查特朗普在七月末期和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次通话。特朗普在电话之中要求泽连斯基启动调查，查一下乌克兰是否曾经试图干预美国在2016年的选举，并且调查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仔亨特拜登。拜登是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参选人，是特朗普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拜登的仔曾经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的董事会任职。特朗普形容那通电话是完美的，并且否认在对乌克兰军援和政治调查之前有交换条件。但是在星期二，另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陆军中教亚历山大·文德曼对弹劾调查人员说，特朗普打电话给外国领导人要求调查美国公民，这些令到他感到不安，他因此报告了上级。白宫上个月公布了那次通话的大致的记录，但是文泽曼对调查人员说，那通电话的记录稿在有涉及拜登和布里斯马公司的内容方面有遗漏。另外一位职业外交官克里斯托弗·安德森星期三作证说，去年年底当俄罗斯在亚速海扣押前往乌克兰港口的乌克兰军用船只，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的时候，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同事迅速准备好了一份谴责俄罗斯的声明，但是白宫高级官员禁止发表。安德森又说，在另外一宗事件当中，他和其他人支持令到白宫改善和乌克兰的关系，但是他说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告诫他说，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是关键的声音，他有可能白宫加强接触到障碍。特朗普指派朱利安尼督管乌克兰的事务。特朗普继续在推特上面抨击弹劾调查。共和党人在弹劾骗局问题上面非常团结，并且斗志昂扬，抗击无所作为的民主党人现时开始追究实质，甚至比这个非常不公的程序更重视实质。因为只要随便读一读通话记录，就能够令到每个人相信和乌克兰总统的通话完全恰当，正如他所说并无压力。这个胡闹的弹劾只不过是猎巫骗局的延续，甚至在他当选之前，猎巫就一直在这进行，共和党人捉住实质将他了结。特朗普曾经说，弹劾调查是非法的，因为众议院全院从来也都没有就调查进行表决，法律并没有在这方面的要求。白宫还对弹劾调查程序的闭门形式提出抱怨，但是对任何大陪审团式的调查来说，这些都是常见的做法。为了解决共和党人的质疑，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人的领袖议长南希·佩洛西将会在星期四 要全院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展明弹劾调查的规则。在众议院居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人将有平等机会质询证人，要求得到书面证词，并且对证人和纪录发出传票。他希望消除任何有关弹劾调查程序的疑虑。不过共和党人说，这次表决只不过是试图令到已经进行的闭门听证骗局合法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准备去银行，咁李华要开一个个人账户嘅，而 Larry 就想攞一啲现金。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be hard up 以及To pick on someone.
Larry, 我要去银行开户口，你去银行做咩啊？
Well, my friend is a little hard up for cash right now, so I'm going to withdraw some money and let him borrow it.
原来你是要拿钱借给朋友。诶，你朋友点啊？你说他 hard up for cash. Cash 是现金，这个我知啊。但是 hard up 是什么意思啊？
To be hard up,Hard, H-A-R-D, up, U-P, for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是有些东西不够。所以你那个朋友 hard up for cash, 就是不够钱啊，对不对？
Exactly. He's helped me when I was hard up before, so I feel that I should help him out now.
你朋友以前借过钱给你，帮过你，所以现在你帮回他，这个应该的。哎，是了 Larry, 这个 hard up 除了可以指不够钱，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的？
Well, one is usually hard up for money. However, you can be hard up for time or for work too.
如果我说 I'm hard up for time, 就是表示我很忙，不够时间，对不对？
Right. I'm usually hard up for time during exams. I have so much studying to do that I hardly even sleep.
我也是，只要到了期中考、期考的季节，我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书永远都读不完。咁 hard up for work 唔能够讲话工作唔够，只能够话搵唔到工作，系咪啊
？I'm hard up for work means that I really need a job, but I'm having a hard time finding one.
嗰种需要工作又搵唔到工嘅滋味一定好难受。希望我毕业之后唔会经历 hard up for work。
So do I. I don't think anyone enjoys being hard up for time, money, or work.
系啊，冇钱、唔够时间、搵唔到工都好难过嘅。
Did you see those two children in the bank? The little boy was awful. He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是啦，那个男仔真是不听话，不断在那里吵。咦，你说他 picking on his sister,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Oh, to pick on someone, pick, P-I-C-K, on, O-N, is to annoy or to be mean to that person. The little boy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by calling her ugly and pulling her hair.
Pick up on someone 就是欺负或者是成日批评人的意思。那个男仔不停地拉他姐姐的头发，又说他丑怪，真的是人憎了。我小的时候，我哥哥都很喜欢整蛊我的，他总是踩我的脚，还说我踩他。
Well, at least your brother stopped doing that when he got older. My parents still pick on each other.
你说什么话？你爸爸妈妈都成日互相指责的。
They just criticize each other over stupid things. For example, my dad likes to pick on my mom about her cooking. He thinks she's a terrible cook.
你妈妈煮全家人的饭已经够辛苦了，你爸爸居然还批评她煮饭煮得不好，哎，你爸爸真是不对了。
I know, but they've been picking on each other for 30 years, and old habits are hard to break. To be honest, I think they enjoy it.
咁又是，三十几年来都是这样，要改恐怕都很难的。但是你说他们很喜欢这样做，这个没什么可能吧。
Sometimes they are joking. When my mom picks on my dad about the kind of music he listens to, I know she's just joking. Other times, I think they're being grouchy.
我想他们有时是开玩笑的。你爸爸喜欢听什么音乐，难道你妈妈还要管什么？肯定开玩笑啦。当然，有时候闹下交都是有可能的，人都是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嘛。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 be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是指缺乏某一样事物，通常呢就是用来指话是不够钱啊，或者不够时间。而另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pick on someone， 意思呢就是指批评其他人或者是欺负其他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